弟兄姐妹平安。时间过得很快啊，一晃就最后一天了。常常去退休会的时候呢，听有讲员这么说，我自己也常常会说，上山容易啊，下山难。因为聚在这里很甜蜜的、很美好的时间啊，没有任何的分心打扰，我们可以来到神的话语面前。像刚才在这边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还想继续坐着，你们多唱几首，很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敬拜神。可是呢，我们带着这样敬拜的心呢，回到我们的工作岗位，回到我们的家庭，回到我们的社区，我们就像刚才带领的弟兄，我们怎么样的把在这里听到的信息，在这里的火热呢，活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那是不容易的，可是是绝对可以做到，也绝对需要做到的。那今天我们来到我们最后的一个信息，我们还是一样的，把这一节经文呢一起同声读一遍，弥迦书第六章第六到第八节，我们一起同声读。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者神面前跪拜，当向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犊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或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Amen。 你知道我们今天来到最后的一个讲座是在尾声啊 ，commitment 在尾声里与主同行。其实本来我在祷告当中准备的时候，定下的最后一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很想就用第一个题目。你记得第一个什么？就是在使命里与神同行。我们以使命开始，也是以使命结尾，也是以使命的继续啊。可是我想，既然要换个题目，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使命。我们需要尾声于主的使命。为什么这很重要呢？因为主耶稣他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使我们罪得赦免，有新的生命。你知道这其实不是主题，你说啊，这不是福音的主题。真的，福音的主题不是光是使我们罪得赦免。你想想看，福音的主题如果不是使我们罪得赦免的话呢，是什么？罪得赦免过后有什么用处？想到的说出来，大声的说。生命改变，生命改变也有它的目的。与主同行，与主同行。我们罪得赦免，生命被改变。主耶稣来说，我要来不是只是要来使你罪得赦免，他说我要来给你什么？丰盛的生命。那什么是丰盛的生命呢？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说的很清楚，也说这就是永生，认识你唯一的真神而你差来的儿子。这个认识不是知识上的认识，是关系上的认识。你有想过圣灵要使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形象，这对我们当然是非常的好，可是又有什么目的呢？当我们越来越像耶稣的时候，除了生活的好，除了能够克服罪恶，还有什么非常好的事情跟我们刚才谈到一样的？请问在这宇宙万物当中，在所有被创造的没有被创造的一切当中，跟父神最亲的是谁？耶稣。你越像耶稣，你跟父的关系怎么样？越亲密。所以从头到尾，神就是要我们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有新的生命，就是为了我们可以永远在永恒当中享受他，亲近他，敬拜他，与他同行。那同样的，今天在这个世界，我相信以后在永恒里头也不是一天到晚就游手好闲的，我想有更多的事情我们可以与主同行，与主同作。可是今天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头，我们有使命在尾声的与主同行。我们回顾一下啊，尼希米的主题，我们前几天提到，以色列背叛远离神，被神管教王国多年后呢，神再次 怜悯他们，透过尼西米的信心，透过尼西米的领导能力呢，来重建圣城，重建神的子民，使在那一块地，迦南地那一块地，再次有一群人可以为主做见证。那大纲很简单，第一到第七章重建城墙，第八到第最后十三是重建神的子民。我们时间很简短，所以没有办法整本书都好好的来看，所以鼓励你回去以后好好的读尼希米，好好的去更这个花拉长一点的时间呢来去学习。那大概来说呢，第一章尼希米，我们昨天第一章第二章有看过，是使命的诞生，神给尼希米使命，他有了使命，透过祷告，在这使命当中呢，第二章我们看到他开始重建城墙的计划和供应。第三章呢我们没有看，可第三章呢就开始分工合作，各盖各段的城墙。第四到第六章我们稍微有谈到一些胜过外来的攻击外患，也克服内乱。那第八章呢，第七章城墙修完了，他们再次肯定，如果你有机会读第七章，你看到他们城墙修完之后呢，开始把计算人民，把家谱搞清楚，肯定这些人是属神的人，肯定他们有清楚的家谱。那第八章我们昨天早上看到是谦卑的与神同行，在他的话语当中与他同行，真理带来真正的复兴。第八章开始改变这些人的生命，他们内在的生命。第九到第十章呢有谈到他们的悔改的祷告，然后在神面前立约。那今天我们会看到十一跟十二章呢，是他们尾声要回住到圣城。你记得昨天我们有提到说，他在第七章说城墙修好的时候，已经说到当时的人民稀少，没有住在城里头。可是他等到十一章、十二章才开始谈回住的事情，因为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呢，先要处理好这些人他们的心。在第八章神的话语使他们痛哭，使他们喜乐，使他们复兴。第九章第十章他们祷告悔改，群体悔改，然后跟神立约，再次要紧紧的与主同行。那现在到了第十一章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回住。所以很简单，现在大纲也一样，像尼希米的大纲一样很简单的哈，就两段，当时的情况，神怎么样用他的使命来呼召当时的百姓来与他委身。今天现今的应用，神的使命同样呼召我们来委身与他。我们看尼希米，我刚提到第七章第一到第四节说，城墙修完了，我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都已经派定了，所以他们有这个城墙了，有安全了，有 security， 有守门的城墙，然后有歌唱的、敬拜的团队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后来也神的话语也使他们复兴，他说，我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所以这是当时的情况。那到了第十一章呢，我们来看一开始就说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就有一些人住在耶路撒冷的，这是领导他们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呢，他们之前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业，在周围外边。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这是当时的情况。当时带领以色列的人，尼希米包括在内，以身作则的先回住到圣城。那还有一些呢，是每十个人当中抽签一个人回住，不算是 volunteer， 算是这个抽签方式。那这就使我想到，我想可能王大佬还有邢姐肯定跟你分享过，当时我们一起在欧克兰在匹兹堡校园去职堂的时候呢，就有几家人七八家人。当时的我记得的方式，如果没记错的话，大家都是自愿自告奋勇去做的。可你想看，如果今天说我进入你们要职堂，然后今天呢这个你们教会的领袖说好，我们来抽签，不是光是一个彩虹小组，而是呢每十个人当中抽一个签，你就得去职堂。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想法。希望你会甘心乐意，可是这是当时他们的一个方式。可是除了百姓领导以身作则，这也是我想到当时真的是我记得我们刚刚开始在 提早教会服事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牧会，这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跟我的太太在那边一开始的施工，神给我们施工就是带领青少年，带领青少年的团契，带领青少年的主日学。然后我那时候还记得，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有时候聚会青少年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就用黄长老喜灵姐的家。那时候他们住在郊区北面他们家很大，很宽敞，也很新然后我们那时候，我跟我太太是才大学毕业，住在小小的公寓里头，去他们家觉得哇，像土包子去进城一样很豪华，很享受。可是呢，当我们要职堂过几年要职堂的时候呢，他们是第一个决定说把那房子卖了，去搬到那个城市中心里头。可你要知道，如果你知道匹兹堡的话，匹兹堡的郊区呢，跟这个城市范围里头的差别很大啊，郊区很宽广，同样的钱呢，你在郊区更便宜的可以买到更新更大的房子，而且呢学区更好。可是呢，在匹兹堡中心的话呢，很有意思的是，匹兹堡城市范围里头的学校是全美国倒数排名的几名，非常不好。而且不但不好，也是不安全。像我们的孩子那时候在匹兹堡里头，在城市里头公立学校上学，很习惯，就是每一扇门都有这个那个叫 metal detector， 就是像去机场一样的那个很大的一个仪器，每一扇门就一排排的 metal detector。 为什么呢？因为学生会带刀带枪。那还有一些时候，我孩子会打电话说：“哎爸，等一下新闻上你可能看到我们的学校，不要紧张，我们躲在学校里躲得好好的，没事。”我说：“怎么回事？”他说：“外面有人拿着枪去在附近的一栋楼在那边杀人。”我们搞得很紧张。还有一次，他说：“爸，等一下，我们学校又上新闻了，怎么有个孩子带了一把枪放在那个树林里头，因为他知道他过不了那个 metal detector 的关，所以他把那个一把枪放在一个 bush 里头，等下课放学的时候，他准备拿那个枪去杀一个他想杀的一个同学。还好他在吃饭的时候呢，跟人家大夸自己要做的，宣扬他做的事情，结果老师就被老师知道，然后就把他抓了 ，right？ 可是这是当时的情况，所以大部分呢，我们发现我们在那边，特别是华人们很讲究学业的华人，子女的学业的华人呢。还一旦有了孩子，不用说孩子到了某个年龄了，一旦怀孕了，甚至大部分就是什么呢？搬家的时候。因为原来住在城市里头，离学校近，离实验室近，后来因为有了孩子，匹兹堡的环境很特别，就是离开市中心的范围之后呢，到了郊区呢，北边南面的几个学校呢，是全美国呢前面排很高明，所以你一定会想去这个郊区，如果你为了孩子着想的话。可是当时呢，我记得黄长老启灵姐他们就，当然孩子也大了，说他们就搬到这个离校园近的地方去。然后呢，他那房子也看起来外表也是蛮古色古香的，也蛮漂亮的。对，我记得当时去的时候，如果没记错的话，漏水，然后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你知道你在城市里头的话，买的房子是比郊区的房子还要老，还要破烂，还要贵。那为什么发神经病这么去做呢？因为神的使命，因为他们的委身。同样呢，我们那时候开始牧会的时候呢，真的也发现很多时候呢，好不容易带了一些人信主，他们信主之后呢，带他们做门训成长，开始在教会服事。然后呢，突然听到他们怀孕了，一方面很为他们高兴，一方面呢很为教会紧张，因为知道十有八九可能就会搬到郊区去了。啊，好，有几个就搬到郊区去了。然后我们郊区母堂在郊区，就母堂的牧师，我常常跟他在一起祷告，他还说：“哎，谢谢你啊，又送了几个过来。”可是感谢主，慢慢慢慢，我们教会成长，继续的传讲福音，传讲委身于主的使命，继续的做更好更多的门训，就发现弟兄姐妹的心开始改变。有一对夫妻从 San Francisco 过来读那个 MBA， 读完之后回到 San Francisco 有很好的工作等待他们，他们却决定留在匹兹堡。然后他们留在匹兹堡，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你们很高兴能留下来，跟你知道你的父母亲都在 San Francisco， 年纪也蛮大的，你需要照顾他们。然后呢，在那边你的工作也很好，我想知道一下为什么你要留下来。他说牧师，都是你的问题。半开玩笑说 you ruined us。 他说为什么？他说我们离不开，因为呢，我们看到神的使命在这里，在这校园里头，在这个教会里头，所以为了这个使命我们留下来。同样的呢，有一些夫妻他们情愿就是效法启明姐黄长老，买又烂又贵学区又不好的房子，孩子也有，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们要离的校园近，住在学生住的地方，我们才可以跟他们更好的照顾关爱他们，传福音于他们。所以这是一个以使命为生，以神的使命为生的生命，而不是一个以自我好处为中心的生命。所以那时候虽然有人抽签十人一人出来，可后面还有一批人说，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百姓都为他们祝福。圣城需要被神子民的回住，你到任何地方职堂也好，传福音也好，这个回住这里他们是回住圣城。可是你要知道，神今天说我们是盐是光，他要把我们撒出去，把光发出去，发到撒到哪里去？你的社区、你的办公室、你的校园，神要我们这个带着使命尾声的回住到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或者我们需要去的地方，为他做盐做光。有人说大概北卡天线号，你们可能很少看到这个。以前在宾州，在比斯堡的话，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话，你会看到常常过一段路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棚子，棚子头堆满了，你知道什么东西？盐，盐巴跟沙。那盐巴堆在那里干什么？冬天下雪下冰的时候呢，高速公路撒出去的话，就会把冰跟盐给化了。那一大堆的盐巴堆在那里一点用处都没有，撒出去以后呢才有用。有人就用根部文雅的话说，基督徒有点像肥料，堆在一起会很臭，有的时候撒出去呢就很有用。有的时候我们太喜欢堆在一起了，可是不愿意被撒出去。这里神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按照他的使命尾声回住建造见证。可是回住建造见证呢，不是一粒盐巴，而是群体性的。我们群体的力量比一个单枪匹马的力量要有用多了。这句话这里说甘心乐意的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那句话甘心乐意是激情的自愿的来奉献，不是勉强的，而是看到神的使命愿意委身，说我愿意去，我要去，不要让别人去，我不要让任何人取代我，我要去，因为这是神的使命，因为我委身于神的使命，因为我看清楚了这个人生最值得活的是为着神的使命而活。你知道很有意思，这稍微是题外话。前一阵子我去德国去两个福音营，被请去德东德西的福音营，跟那边许许多多的在国内的学生。我知道你知道现在德国华人学生很多，越来越多，更多起来。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有一批学生可能他们来美国比较难，各个原因很难来到美国啊，加上现在的一些政策的改变。还有德国呢，这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去的，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身份，大学是免费的，所有的德国大学是免费的。所以呢，很多国内的学生呢、学者呢就去那边读。那边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光学的这个学校，很出名的华人在那边。那所以呢，还有呢，现在中国的一个叫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那个 drone 啊，造那个 drone 的这个公司呢是大疆，大疆呢就在德国那里呢，是他们的欧洲的那个 distribution， 欧洲的这个 repair center 就在德国，所以很多这些去德国的华人学生，那边最好的一个系就是电机的，这个是那个mechanical engineer 啊，机械系，毕业之后呢。大疆就请他们留在德国，因为他们已经学会德语了，而且也是华人，也是中国来的人，所以就在那边工作。所以那边的福音事工非常的需要，可是整个德国数起来十个教会，十个华人教会都不到，然后很多这些华人教会也不做学生的事工。所以我去了那里呢，就看到你知道好多在那边委身在那边服侍的人是美国过去的，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退休的华人， 要叫什么伯父伯母、爷爷奶奶的都有，可是身体还好，还可以。有的其实带着病的，可是他们还是去，在那边可以三个月住，要出来四十天，可以再回去住三个月，再出来四十天。他们就这样子，他们不是去德国度假，他们去德国住在那里，租一个地方，或者是他们通常都有一个学生中心，就。是因为那有个机构叫这个 ECM， 就是欧洲学校园团契，在那边他们就住在那里，那个环境不是那么舒服，就是一个房间，可是在那边照顾学生，在那边去接待学生，去跟学生传福音，这些人都是委身带着使命，甘心乐意。我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讲的好高兴，他们讲他们到德国去服侍，到德国去带这些学生信主，带这些学生成长，比他们讲他们去这个看孙子孙女，去给他们讲他们去哪里度假还要喜乐。这些人是带着使命去的人，那我们呢，有没有甘心乐意的激情的自愿的去奉献？我们再往下看，尼希米十一章后面说，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他就开始记下里头的一些谁住在里头哈？其实有些是犹大人和便雅悯人，因为这个 make sense， 因为这是在当时留下来的以色列人，亡国之后到波斯的主要是以色列南国的人都是犹大人、便雅悯人，所以在那里自然到耶路撒冷回住的话，有很多犹大人和便雅悯人。这里说他们都是勇士，还有他们弟兄有大能的勇士，一共128名。这些人是不是原来本就是很有本事的勇士，然后才回住呢？有可能。可是有时候我想到，有人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勇士，所以做出勇敢的事。可有些人呢，是因为先做出了勇敢的事，才被称为勇士。很多时候我们是像这样的人，不是我们特别有什么勇气，特别有什么本事。可当我们愿意回应神的使命，愿意委身的时候呢，做出了勇敢有信心的事呢，就被神称为勇士。这不是说你要特别有本事的人。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一个要好的弟兄，我好朋友，常常我们还在 text， 他在匹兹堡，他是一个印度人。如果你认识他的话，你不会形容他是个勇士啊，他是很胆小的人，他是像杞人忧天的人，常常会这个事情有问题，但是他是有人说他是 glass half full， 就是那个杯子是半空的人，不是 glass。这个 half 啊，他是 glass half empty， 不是 glass half full 的人，常常会想到很多很多问题。然后记得我刚刚开始那时候，他在我们的教会，我带他做门训，带他成长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你知道啊，这边的印度学生非常的多，在校园两个校园里头，卡纳奇美容、匹大里头，华人最多，第二多呢，就像世界人口一样，就是印度人，印度学生多得不得了，可是没有什么福音机构跟这些印度学生传福音。我说你是我可能认识当中的唯一的两个，我在匹兹堡只认识两个印度基督徒，当然还有别的，可是就只有你们两个我认识。然后我也跟他们谈过，要他们想考虑跟这些印度人传福音，他们就说不干啊。这个弟兄叫 Ramesh， 他就跟我说，我不想跟这些印度人传福音。我说为什么？他说有两个，一个是我不想，一个是我不敢。我不想的原因是因为呢，我知道我的文化，我们印度人文化有很多很讨厌的地方，我情愿跟白人、跟亚洲人传福音，因为他跟很多的学生传福音，就是不跟印度人传福音。他说我很讨厌我的文化，有时我们也会这么做。而当时我信主之后，我专门去想去美国教会，不想去华人教会，我觉得华人教会有很多很多问题，我不想面对，我觉得我华人的文化很丑陋。可后来才发现，每个文化都很丑陋，都有罪的一面。我就跟他谈，然后他说我不想去。那这个的话，我当然可以克服。他说我不敢去，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印度是有这个 caste system， right？ 有这个分成四级的。虽然政府很早前就取消了这个，可是其实还是有很清楚。他说你知道，来到这里读书的印度学生呢，通常都是第一级或第二级的啊 ，Brahmin， 或者是第二级是大部分都是做 business 的。我呢是第三级的，这些人看到我，特别是我在学校打工的人啊，因为他在学校打工，以前是为了是跟那些，他以前跟一个机构叫 InterVarsity 啊，专门跟白人学生跟其他学生传福音的。他说你他们看到我 知道我在打工，或者发现如果我现在第三级的人呢，不可能跟我说什么话的。看到我，他们是狗眼看人低哈。然后说这些人呢不会听我说什么。我看到他们，我心里有时候还觉得很自卑，好像没有像他们那么能干，那么有成就，啊，心里很胆怯。我说好吧，我们就放在祷告当中，看看神怎么办。啊，两件事情发生，很奇妙。一件事情呢，他结婚了。但是这个结婚老早知道在安排当中，那结婚来的呢，这个是也是个印度的姐妹，这印度姐妹呢是在沙乌地阿拉伯做护士，印度到沙乌地阿拉伯，沙乌地阿拉伯后来跟她结婚就搬到美国来。这个姐妹呢是一个 fireball，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冲劲，很想很要传福音的。她以前在沙乌地阿拉伯就跟到处跟连伊斯兰教徒跟他们传福音。所以他来以后反而就 不再是我一个人逼这个 Ramesh， 他的太太一直逼着他说你怎么我们不去传福音，这边印度学生那么多。所以他开始有一点啊，借用别人的勇气吧，然后呢开始，然后还有一件事情，他开始去传了，就很有意思是什么呢，这些印度学生跟我们当时现在的华人学生都很有钱了，可能想法做法都不一样。当时的华人学生一来通常会问三个问题，知道我们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一，这个有没有什么便宜的地方可以买杂货的？第二，有什么地方可以私底下打工的？第三，你帮我们看的房子有没有好更便宜一点的？后来来的华人学生呢，第一，哪里可以买最新的手机电脑或者甚至买车的？第二，看的房子不太中意，有没有更贵一点的？钱不是问题。第三，不是打工了。啊，第三也是在哪里可以买到好东西，可以好玩的。可是印度学生现在呢，还是跟当时的华人学生很类似，他们一来就想打工，一来就想挣钱，因为他们钱不够，他们有时候挣钱还把钱寄回家去。所以他们唯一可以打工的地方呢，是合法打工的地方是在哪里？就是在校园里头打工。那校园里头打工最容易找到工作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是在校园的餐馆、餐厅里头 ，cafeteria。那餐馆里头做 manager 的是谁呢？就是 Ramesh 这个弟兄。那虽然他是第三等级，虽然他是以后这些人毕业之后找到的工作会比他好多了，从人的角度来看，可是印度人呢还也是很讲究，如果今天你是我的老板，你就是我的老板，你就是我非常尊重的人。所以呢反而 Ramesh 就变成这些学生的老板，然后这些学生看我也不会叫 Hugo 牧师，他们也没信主，就是叫 Hugo。 看到 Ramesh 这个人呢，他们怎么叫 Ramesh Sir， Ramesh Sir， 把他看得很尊重。所以 Ramesh 说他从来没有办法想到这些人他很怕的人，而且觉得会看不起他的人呢，对他非常的尊重，因为他是他们的老板。然后就因为这样呢，福音施工就开始了。然后呢因为他一请，这些人不敢不来。然后呢我们每隔一个礼拜六，我们的教会教堂里头从来没有想象到，我们的教堂里头每隔一个礼拜六有60到90个印度学生在里头跟我们一起聚会，一起玩游戏，一起吃饭，一起听15分钟的福音信息，之后有更多的交流，里头有开始有人愿意来参加福音性的查经。这是一个很胆小，如果你认识 Ramesh， 你知道我讲的还不够真实，他是非常胆小的时候，有时候可是神给他勇气，神让他做出有勇气的勇士的情形，神就赐福于他，经历到很奇妙的结果。那我们再往下看看，同样的，以赛亚书提醒我们，疲乏的，我们一起读一下，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等候顺服神的人呢，必经历他赐的能力。一个有使命的生命呢，是一个绝对有力量有喜乐的生命。我刚才提到在德国被请去福音营，然后呢经过一些祷告，一些感动，还有跟一些个人传福音的一些进来的经历呢，我决定试了一个不同的方式。因为以前我如果被邀请去布道会做福音的话呢，我会花些时间谈谈这个为什么我们的信仰是可靠的， 一些护道的讲座，我会提还是会提。可是以前除了提完护道的讲座之外，有点像苦口婆心的去劝这些人来信主。后来呢，可能因为我年纪大了一点了，可是脾气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了，还是怎么样，不知道。后来我的感动说，不对啊，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是苦口婆心，他是爱我们，他也会为我们流泪，可是他每一次传福音的都是就是有勇气的宣告福音，宣告要悔改。然后说我不用去苦口婆心的劝你们信主，我把最好的福音，改变生命最重要唯一的真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悔改，信不信呢由你们，可是我不会好像很萎缩的啊劝你们，因为有问题的不是我，有问题的不是耶稣，有问题的是你。你远离的神就是活在一个空虚的生命当中，你远离的神就是在一个会被审判的生命当中。有一天神会找你算账，有一天你否决了神的爱，你唯一得到的就是神的公义的审判。可是主耶稣要你今天还有生命的时候认罪悔改。可是另外我还加了一个呢，就是我那布道会通常有三四次在那个福音讲，然后呢我就试着最后一场呢我会提到，就是活出一个有使命的生命。然后那布道会的弟兄姐妹跟我说，你为什么把这摆在这里，通常讲到使命尾声应该是跟基督徒讲啊，你是在布道会啊，这些人，我说不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信主的原因啊，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有的时候是看到自己的罪很清楚，我们都需要看到自己的罪，需要认罪悔改。有时候是看到自己的罪，看到神要给的丰盛的生命，更美好的生命，有平安有喜乐的生命，那是很好。可是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不管是在，我相信不管是华人还是美国人，我们都在寻找一个值得我们摆上的，值得我们委身的一个生命，不是这样子稀里糊涂的昏昏迷迷的就这样过去了。有些年轻人是很喜欢享乐，没错，一天到晚在那边打电动，不知道醉生梦死的在干什么。可是很多年轻人是有志气的，是有神摆在他尽头的志气的，他们是，你看现在好多年轻人找到很多其他东西，想办法去抗议，想办法去所谓做他们心里想做的一些好事，都是为了想找到那一个使他们的志气有方向的地方，可是都找错地方了很多时候。可是当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来不光是使他们得救死后去天堂，而是今生今世有影响力，有神的力量去改变世界，改变生命的使命，这是最值得活的。所以我就试着在布道会的时候呢跟他们讲，你的生命不需要这么空虚的混沌的昏迷的就这样过去了，你的生命除了被神拯救之外，神还改变你的生命，会给你一个永远不朽的使命。就很奇妙的，这次在德国就看到有一些人是前一天呼召的时候信主，最后一天呼召，谁愿意把使命感摆上，把生命摆上，拿起神的使命的人，同样的那些才信主的人就举起手来。然后后来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很庆幸，所以昨天耶稣基督救了我的生命，今天我把我的生命交还给主耶稣。所以如果我们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一个永远不会后悔的生命，那我们必须委身于神的使命，他会赐我们力量，他会带我们。那这里呢，我就做也是跟你们讲一个教会群体故事的见证啊。往下看，可以帮我们往下走一下。在匹兹堡的北边，这个我想黄章和晴玲姐也知道，这个地方很熟，这个叫做 Allegheny Center Alliance Church， 这是在匹兹堡北边的一个大教会。这大教会呢跟我们匹兹堡的教会呢也很有感情，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自己教堂的时候呢，就是租他们的教堂，在80年代到85年左右，我们是租他们的教堂在那边聚会。那他们在的一个地方呢，这个叫做 North Side， OK， 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每次新闻一出来说当地有什么犯吸毒、贩毒案啊、枪杀案啊，通常都是在那边。而且在那边呢，很多的房子都已经没有人住了，而且很多人在里头用这个没有人住的房子做什么？变成 crack house， 就是吸毒的房子 啊，然后呢，妓女在那边也可以看到，然后在那边很多唯一开门的一些店呢，就是那些黄色电影院，啊，非常不安全的地方。那这个教会教堂在那里呢，很有意思。像以前我们有听说，在那边聚会的时候呢，很多华人们呢去那边聚会，就是想办法绕道而行。有些时候呢，要去其他的地方，直线的话要经过这个北区，叫做 North Side 的话呢，他们情愿绕道，就有点像当时犹太人，他们不想去撒玛利亚，哎，就绕道而行。这地方是很不安全的地方。然后呢，这一个教会呢的牧师也发现有个现象，这教会还是好几百人啊，那时候大概听他说大概有六七百人，可是呢他发现教会里头的人呢越搬越远啊，不是回住，而是离开，搬到我刚才提到的好的郊区去。礼拜天呢还是很忠心的，可能战战兢兢的来到教会聚会，想办法赶快开到教会停车场，停车场有警察，然后呢他们进去聚会，聚会完后赶快离开这个不安全的地方。感谢神，这个牧师说，他做见证说，神感动他说，这个不行，这不讨神喜悦，要不是我们就把我们的教堂搬到别的地方，把这个地方忘得一干二净，可是这也不属神，不是讨神喜悦，要不然的话我们必须回住来发言发光。所以他就开始宣告，他就开始讲道的系列，跟弟兄姐妹的谈，就是跟教会的领袖同工们谈，说我们需要提醒弟兄姐妹为神做盐做光，需要回到去搬回这个地方来。这么讲之后，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呢？教会的六七百人少掉好几百人，都走光，很讨厌牧师讲这个话。剩下来的一些人感谢神，被神感动，愿意委身，就开始真的有把郊区的房子卖掉了。这些医生，白人的医生，还有一些也是有很好工作的人，就回来买这些破破烂烂的房子改装。你们当中可能认识听过很有名的一个讲员 Jimmy Taylor 啊， Jimmy Taylor 就是戴家的这个现在的那一代他宣教士，他也以前常常来匹兹堡。为什么？他来看他的姐姐，他的姐姐就是在这个教会里头，他的姐姐也是其中教会里头一批人，把整个家庭带着小孩子搬到这个非常不安全的地方。而他们也那时候也就跟我们讲他们的故事，有时候晚上就听到啪啪啪的枪声，就第二天起来，有时候还有一家人第二天发现他们房子的隔，因为这个房子都是紧紧的靠的，叫做 row house， 就有几隔他们三四栋房子整个烧掉。为什么？里头有人吸毒昏迷过去，然后呢这个把什么东西打翻了，然后整个房子就烧掉，还好救火队救好了，所以没有这个火延伸到他们家来。很多很多不安全的事情，可是这一些弟兄姐妹呢就一个一个一批一批的搬回到这个城市来，冒着危险，然后该做什么呢？开始开 free clinic， 哎，为当地的人免费的做治疗，奉耶稣的名，靠着耶稣的爱来照顾这些当地的人。开始原来他们的那个 team ministry 不少人，可是都是白人，都是这些有钱的郊区的白人的子女来到这里。然后他们说，他的那个 youth pastor Glover， 我认识的朋友，他也说不行，也是因为他们讲不行，改变了 youth ministry 的 focus，一大批人离开了教会，他不愿意看他们的子女跟这些黑人子女在一起，因为这些很多来的 teenager 嘴巴讲脏话，脾气不好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可是他们就带他们来 youth ministry， 成了原来成了一两百人变成了六七百人的 youth ministry， 都是这些当地的人。我们看下面一个图，过了几年之后，这上面这里，哎，多少是黑人的脸孔，多少这是他们的 youth group， 是他们本地的当地城市里头信主，生命被改变，他们开 clinic 医治免费当地的人，把很多一栋一栋的楼重新改装改修住在里头，他们的教会聚会面孔也改变了，原来以前都是白人，有黑人白人的脸孔都在里头一起敬拜神。我为什么跟你分享这个故事呢？ 是因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现今的例子。我们如果真的说我们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必须要走他要我们，他自己走到的地方，要我们走到的地方。你想想看，如果你真的读过福音书，你真的把福音书都听进去了，你真的看到耶稣的形象，他是一个会走到舒适的环境去享乐的人呢，还是走到危险的环境去拯救灵魂的人？我们不要搞错了，要不然你就诚实的说，我其实不信耶稣，我信的是我自己创造的一个耶稣。要不然我就非得说，既然我是基督徒，就算在美国很舒适的环境呢，我也必须打开眼睛，求神让我看到他的使命，他要委身的地方是在哪里。算清楚代价，可是不在乎代价的委身于他的使命去活。当时李希米在第十一章就开始提到其他一些名字，提到很多跟圣殿有关的。其实你看到他回住圣城的时候呢，回住耶路撒冷重建圣城的时候呢，他很看重的一点就是敬拜神。祭司中有他提到有祭司，有管理神殿的，有在殿里供职的利未人，还有这里特别提到说管理神殿的外事祈祷的时候为称谢的领手的。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执事啊？很多教会都有执事，也有很多部门。你们执事有什么部门？听到说出来有什么部门？有崇拜儿童小组 ，right？ 都很需要，都是很普遍 ，right？ 你有没有听过？如果说有个部门是感恩部门，那可能这个比较奇怪一点。至少有没有听过是祷告部门？我记得我来到马来兰教会的时候，就跟长老执事们提，我看了，我觉得我们有47个执事，很多部门也很多会堂。然后我说，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这个祷告部门？我需要找一些弟兄姐妹来跟我一起来复兴教会的祷告。他说，祷告部门为什么要这个部门干什么？我们自己祷告就好了，还有个部门干什么？因为我知道光靠我一个人推动是很难，可是我需要一些弟兄姐妹。我也知道神已经安排好许多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头有祷告的心。感谢主，叫来之后呢，有20几个弟兄姐妹一直在为教会祷告，一直在为教会的复兴祷告。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同工。这里他们很看重的就是敬拜神。他们回住没有谈到说管理什么水啊，管理什么土啊，什么都，当然我相信会有，可是他们这里主要提到的是管理圣殿，管理在殿里供职感恩的，说带领弟兄姐妹感恩的，带领弟兄姐妹祷告的啊，都提到了。之后还有再次有提到，在尼希米记第十二章里啊，再次列出一些人名的时候，谈到利未人还说管理称谢的事情的人。你想看，专门管理感谢神的人，有时候我们忘了感恩，不懂得感恩，这里他们专门有管理感恩的事情的人，不是感恩节才管理的，是每一天每一刻管理的。他们说照着神的大卫的命令呢，一般一般的他们来赞美称谢，守门的也有。最后尼希米的12章26节说，这都是在约沙拿的孙子约书亚的儿子约雅金和省长尼希米并祭司文士以斯拉时候有职，他们各有各的职位。所以回住到圣城，拿出神的使命为生，是个人性的，可是也是群体性的。需要神的子民各尽其职啊，重新来建立圣城。在新约里头，我们也看到几节经文，很宝贵的经文。以弗所书，我们一起读一下。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常常地提醒我自己，身为牧师、传道人、长老，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职分，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职分是什么呢？是成全圣徒，使他们这个各尽其职，不是长老职事，不是这里讲的按照当时的文法你再去看，你没有办法把它解释掉，
很清楚的文法是神赐给教会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使这一些人有这些恩赐位分的人呢，来成全装备所有其他的圣徒，使所有其他的圣徒各尽其职，来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就像当时尼西米的时代，我们各有各的职分，没有一个坐小板凳，每一个人都有职分。今天有很不正常的现象，有人说 80-20 rule， 就是 80% 的教会施工是 20% 的人来做。其实有时候有人说有 20% 已经不错了，有时候更少，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你想看，如果今天我跟你说，你今天看医生，或你医生你发现你的身体上只有 20% 的细胞有功用，会有什么问题？你可能就死了。教会同样是耶稣的身体，每一个人，只要你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只要你在教会里头，我们都有我们的职分。为什么像昨天我跟 Tennyson 跟黄导在谈，然后黄导感谢神，其实神的恩典不是我，不过他夸了我一句，他说你说听过牧师在原来在皮索教会这个带领门徒啊，装备圣徒，把他们推动出去去服侍，做得非常好。其实我这么做不是光是因为我有这个热心或者神给我这个恩赐，是我知道这是不做不行，因为一不做再一下子教会全部都没人了，都死掉了。让我们教会流动性很大，更清楚。我记得有一年那时候五月份庆祝很多毕业典礼，毕业典礼完之后发现教会那时候有28个人离开教会，都毕业了，都到别的地方去找到工作了，有一些留下来，大部分都走了。28人当中有23个是小组组长副组长，神就让我们去学习依靠神，可是同时间就是最重要的什么，培养培养培养再培养，培养人各尽其职。在彼得前书也这么说，个人要做神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你今天不用你的恩赐好好的来服侍神，你说我不知道我的恩赐什么，你也不用去做什么恩赐测验。好，那些恩赐测验有意思，可做了半天也没什么用。我发现牧会这么多年来最好的恩赐测验是什么呢？你就去做，你就去试着。没有人说你去试了这个服侍，你就非得留在那边永远。不是要你跳来跳去，可是你就试着去做。这个不行，再换一个，一定会找到神要你服侍的，给你恩赐的地方。我们要做神有恩赐的好，神恩赐的好管家，在一切上，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使神得荣耀。那我们最后来看看现今的应用。以赛亚书有几节经文是我很喜欢的经文。提醒我们祷告，提醒我们神的目的。就像当时尼西米被神使用委身在耶路撒冷，这时候当时也以赛尔这么说，神感动他这么说，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这是他的看到神的使命，他的委身，他的远景，他的 vision， 他的意向。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用这个经文稍微不是说改圣经，可是应用到我们当中来，如果今天你们说我因 CCNC 必不静默，或者我因 Cary Raleigh Durham 并不静默，为 CCMC Cary Raleigh Durham Duke 不牺牲，直到他的公义如光发挥出去，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看见他们的公义，因为耶稣跟他的福音就在我们当中。我们这一代，你们的教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在后面神也这么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要昼夜不静默，呼应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能让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你知道这里神怎么说？神说你不要静默，也不要让我歇息。知道有时候我们的孩子，6个孩子有时候一起来，或者是个别来找我们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觉得很累很烦了，有时候很想说你少来烦我。可是神怎么说？ 不是说你少来烦我，神是什么？你多来烦我，尽管来。为什么呢？因为神的使命是要我们跟他一起，透过祷告，透过服事，透过委身，只等到什么？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你有多么的想看到 CCMC， 还是其他的教会，还是北卡、Cary、Durham、Raleigh 这一带成为什么被神建立可赞美的地方，而不是悲伤破碎、失丧灵魂、远离神的地方？最后以赛亚书也说，你们当从门经过门，预备百姓的路，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看啊，耶和华神宣告到地极，对西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也在他那里。人必称他们为圣名，为耶和华的属名，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臣。这是神当时对百姓、对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意象，可是今天也是对我们的意象。我最后用一个图给大家一个提醒，然后呢我们一个结尾就结束了。这个图以前可能跟我们教会常常分享过，是我觉得神给我的感动，而且觉得很重要的提醒。英文比较容易记，是用几个 M、okay。这个直线是教会或者是你的灵命的健康程度，横线呢是时间啊。那一个教会或一个基督徒或一个基督机构都可以这样来看，你可以看自己，看你的教会。通常呢，任何教会都是因为有个使命开始，特别是北美华人教会，通常一群人开始查经班，在校园或者在校园传福音。美国教会很多也是这样，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教会900人，原来怎么开始的呢？四个弟兄去不同的教会，打完球之后呢，在 YMCA 打球，打完球之后在 locker room 在那里聊天，聊天变成祷告，祷告变成查经，在 locker room 里头。然后后来他们神感动，他们说我们住的地方基督，我们去的教会很大，可是我们住的地方基督徒很少，哎，我们邻居基督都没有信主的，我们怎么样来传福音？然后他们就开始跟这些人传福音。后来他们把这个查经班带到家里去，慢慢不同的人加入，最后教会成长起来，很多人信主。所以每一个教会都带着使命开始，但带着使命开始，你往往都不是跟一起同行类的，一定会到一个成熟度的 maturity。就是比较有规模了，比较有够同工了。可是到这个地步呢，不是要停止，带着使命继续成熟，继续到倍增。这个倍增有的时候是去职场，这个倍增有的时候是小组继续倍增，有的时候是带更多人的信主，更多人做门徒。可是问题是在这里，通常到了 maturity 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问题，不再走 mission maturity multiplication， 另外一个 M 出现，你猜是哪一个 M？Maintenance， 维持性。因为开始舒服了，开始成熟了，开始有规模了，有了规模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呢？我们就要维持这个规模。那维持性的人，维持性的教会的一些想法说法呢，如果你问他说我们为什么有这个事工，通常一个维持性的回答怎么回答呢？因为我们下来就有。你为什么这个施工这么做法呢？他的回答是，我们向来就是这么做。向来不是一个有使命的、有意向的回答。还有的回答是，为什么有这个施工？哦，因为别的教会有，别的教会有，我们也得有。这也不是使命性的回答。走在维持性的时候，我要维持好多现有的 program， 原来是往外看的，慢慢就是往里头看。以前是往外看什么发展，带更多人的信主，现在是看我们怎么使我们还在教会的继续留在教会，继续高兴，继续欢喜，继续 不埋怨，继续满意，不离开教会，就开始是维持性的想法，不是使命的想法。可是好景啊，其实好景坏景不长，我们不进则退，不会留在那个。还有一个 M， 猜是什么 ？Museum。请问博物馆里面放什么东西呢？放什么东西？好东西坏东西？ 好东西，古董的好东西，可是是古老的好东西。一个教会不是旅店，如果一个教会，如果你问一个教会说，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神在你的教会中做了什么奇妙的事情，然后你的回答都是想当年的事情，除非神已经死了，神已经离开了。一个教会不可能只有想当年的神的作为荣耀，还有今天神的作为神的荣耀。如果今天你不再委身在神的使命里头，你就不会经历到神的荣耀，神的奇迹。我前天分享的，我跟我太太常常回顾，我说我们实在不可思议，很感恩。我们好多好多的故事，有人还跟我希望有一天要我写本书回忆一下。然后我的那个书的那个 title 已经想好了。When God writes your story， 当神写你的故事的时候呢，就是不再一样的故事。不是你特别，不是你特别优秀，而是神是特别的神。把你自己完全交托在神身上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不再一样不平凡的生命。猜的时候，我们没有不平凡的生命，是为什么呢？是我们不愿意把自己交给神，自己去写自己的故事，不是让神写我的故事，那个故事就一塌糊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museum 还是不会停在那里。再一个 M 就是 mortuary 太平间，太平间放什么东西了？很死人的地方，很多教会就死掉了，很多教会看起来没死，其实死死的，神已经不在那里了，神的祝福、神的赐福、神的力量已经不在那里，那他们已经远离神。当然，我给一个朋友看了这场，说我帮你加两个 M， 然后我把它两个 M 摆上。他说，有的时候呢，当一个教会留在维持性状况的时候，我们还以为自己还不错，因为看起来还不错，维持的不错。哎，我们教会还是有不少人来啊，我们教会的这个事工好像都还蛮有生气的。可是你要小心，因为那时候可能你活在一个什么，一个 mirage 幻境。其实问题很大，只是我们不想看，不愿意看，没看到。那还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到成熟度呢，不是 mainland， 因为他们远离了神的真理，被现代的文化价值观欺骗了，离开了神的话语，马上就 mutate 变态，在神面眼中已经是死的了。你知道美国有很多教会这样，以前黄总也知道，以前我们比如说租的那个教堂，我试着去认识那个美国教堂的牧师，因为他们对我们很好，然后结果跟他聊了天，把我吓得一身冷汗。第一次跟他聊，他就跟我说，哦，他是德国读神学回来的，然后呢，他觉得耶稣基督其实没有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不是唯一的真神，圣经不是神唯一的话语，不是神的话语。那我就想问他，那你还信什么？他信的只是做好人做好事，有一个宗教。有些教会是这样，感谢神，很多华人教会我们大部分都不是这样子，我们是好好的守住神的真理，可是守住神的真理却没有守住他的使命，很多时候守住神的真理，有时候没有守住他的爱、他的恩典。可是感谢神，我们可以继续的拿着使命成熟倍增，不需要走这个方向。最后我们思考一些总结，神对圣城耶路撒冷的应许最终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不是当时的那一个城。我们身为神的子民，有福音的 priority， 有福音的优先使命，我们被神呼召去以福音抢救灵魂，夺回城市，为主发光，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的一生不是为了自己个人而活，我们的身为神的子民，要不是你就不要说你是基督徒，要不然你说你是神的子民的话，我们一定有恩赐、有角色、有使命。我们实行神的使命是需要勇气和力量，没错，可是神也必定会赐顺服等候他的子民勇气和力量。你说我年纪一大把了，或者我身体不够好，怎么怎么样，我们有很多的原因，可是神还是可以用你。我最后用一个故事结束。有一个老太太，她的见证很美。她年纪大了，身体不是那么好，后来就住到养老院去了。这养老院也没办法出来，也很少亲人来看她。然后她是一个基督徒，一开始很沮丧，很 depressed， 后来说不行，我还是神的子女儿，神还是爱我，我还是有使命。她就跟神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怎么样活出我的使命来。经过祷告，神给她一个很有意思的使命，知道她怎么做。他就托，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但他托付了朋友的朋友去附近的一个监狱做广告。那广告说什么吗？ Would you like a grandma? 你要不要一个祖母？他说 I promise When no one loves you, I will love you. I promise, when no one contacts you, you write to me, I will write you back.
他说你要做一个祖母，他说你需要一个祖母吗？他跟这些监狱里的囚犯说，你需要一个祖母吗？我要做你的祖母。没有人爱你，我会爱你。你写信给我，我一定会回你信。
就当他做这个见证的时候呢，他给我们看一箱一箱那个茄子的这个鞋箱的信，
都是这些囚犯，有的人还寄他的照片，全是刺青，看起来很可怕的人，就把他一口口叫他 grandma。 他在那信上鼓励他们，在那信上分享福音给他们。他后半下半辈子就是住在那个小房间头，很少出去，也就在那头写信，写福音的信。所以有使命愿意委身的人，神一定有办法开门开路让你与他同行。怕的不是神不理你，怕的不是神不给你力量，怕的是你不愿意回应。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感谢你，你给我们一个有意义的生命。你不但拯救了我们脱离罪恶死亡，给我们丰盛有力量的生命，有喜乐的生命，有平安的生命，为的不是要我们就自己去享受了，而是我们可以更亲近你，更与你同行。而且在这个时候，在这破碎的时代，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在这个一天到晚听到有枪杀，一天到晚听到离婚，一天到晚听到很多很多悲伤的事情的时代，你要我们做盐做光。虽然我们不见得能够改变一大堆事情，可是我们可以改变周围的一个人。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求你使用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教会。主啊，让我们真是带着你的使命委身，像尼西米一样的很实际的看到周围的问题，周围的情况，可是很勇敢的继续的靠着你，等候你，顺服你，勇往直前。就求你赐福于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使用在这里每一个人。我们身上有很多破碎，很多残缺，很多软弱的地方，可是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的恩典胜过我们一切的软弱。主不怕我们没有希望，只怕我们不回应。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好好的回应你，走信心的一小步，一步步的跟随你，回头一看，你就带我们走了一大步。主，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啊，使我们的生命一生让你得到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谢谢。
感谢主拆开他的土人来到我们中间，把你的话语传示给我们，同时也是对我们弟兄姊妹的劝勉啊。但愿我们回去之后，在家不要寂寞啊，要各地的其实这让我想起什么？想起昨天在做游戏的时候，大家还想到拔河的时候吧。哎，拔河的时候这里没有一个寂寞。我知道在座。